从今天开始一连两次，我们会来探讨这个题目，叫时光的意义。今天是第一节。在1800年初，英国的雷丁的地方的人陷入了一个很大的恐惧之中，因为突然之间当地的面包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符号和预言。有些面包上面印着一个骷髅的骨头的图案，有些则出现了设置安所或者某某人则于某某日的这种字样。镇上的人害怕这是由于上天的可怕的警告，最后审判可能已经近在眼前了。当地的警方就约谈了面包房的师傅，师傅说大烤炉里边的几块砖烧坏了，需要更换新的，可是我买不起，所以到郊外的坟场去偷了几块墓碑来替换。今天我们来探讨死亡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呢？第二，怎样预备我们的将来？第三，中国文化的慎终追远和教会里边说的诸圣相通的关系。第一，死亡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现在我们要面对一件我们人避免不了的事，就是死亡。死亡是什么意思？它对于我们人又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我们应当明白的是，死亡不是老人家的事，死亡是每一个人的事情。圣经说每个人都必须死，所以死亡是人心免不了的一件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死亡可以使人更深入的了解生活的意义，就是说明白死亡的意义是为帮助人活得更有意义。奇怪，了解死亡能使我们更了解生活吗？问题是在于我们应当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待死亡，不仅仅是为了准备永生，还有更深的意义在内。死亡是什么？是结束，结束在历史中的自我。所以死亡就是在历史中没有自我了，我不再活着。人所以害怕死亡，因为感到历史性的存在完了。到天堂生活不是历史性的存在，关于天堂没有可靠的记载，也没有人有此经验，因此天堂似乎是一个未知数。死亡的主题不是肉身，而是我，不是肉身死了灵魂活着，而是那个我不存在了，是我死了。如果我们不了解活着的时候已经有死亡的事实，就是说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走向坟墓，我犯罪就是走向死亡。如果我们不了解活着的时候已经有死亡的事实，那么我们也不会了解死后的情形。肉身是我自我的表达方式，用手、用眼、用头表达出来。肉身是灵魂的镜子，动物没有灵魂也不会微笑。肉身可以表达灵魂，肉身并非完全是植物性的，也是精神性的，所以要好好的招待我们的肉身，因为它有价值，它是天主的肖像。人有灵魂，灵魂是什么呢？灵魂是一位特别的神，天主是完全的精神体，而灵魂必须与肉身有密切的关系，是一位有肉身的神。保罗中途说，人复活以后，肉身变成了精神性的。从超越的角度来看，人怎么能够超越自己的肉身呢？人不单是受造的，也是天主的肖像。灵魂不是封闭在身体内，它有开放的角度，就是渴望将来。 我们能够遇到天主，是因为我们有灵魂，而不是因为我们有肉身。人能够死亡，但是因为人有灵魂，所以人能够超越死亡。因为有死亡，又能超越死亡，所以我们想灵魂不会死，并且要复活。谁要复活？是我。为什么会复活？因为我的一部分灵魂没有死。不然，复活是第二次的创造。开始的时候，天主从无中创造，但是复活不能从无中复活，虽然是新的打引号的创造，但不是无中复活。耶稣复活没有被天主再创造，复活是一个新的存在，但还是保持着旧的存在的本质。为我们重要的是复活的道理，而不是灵魂不死的道理。如果我们对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没有准备好，那么一旦发生了，就会慌张、手足无措或者抱怨。因为我们没有准备好，所以我们怕死；因为我们不了解死亡的意义，所以我们会恐惧。圣经老早就告诉我们，叫我们要准备好，不要忽略，因为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过有些人对自己的死亡做了充分准备的人，在他们临终的时候表现得如此的泰然平静，所以为了要准备好，对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现在的活着，每时每刻的活着。因为我们活着，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将来做准备，我们可以祈祷，可以忏悔，可以做补说，也可以赞美。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存在了，我们只能够依靠亲朋好友来为我们祈祷，如果他们想得到我的话。所以为我们自己最重要的一刻是自己现在的活着，只有这个活着才是有意义的。更进一步讲，就是要把我们每一刻活着的时刻变成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使自己慢慢的体会到我自己的生命的临在，无论成功、失败、痛苦或者喜乐，接受这个生命的临在，那么我们并没有一个明天，而只有今天。因为你接受了，愿意没有一个明天，你就能够重视今天，享用今天。你也愿意按照你的身份活着，只有这个活着对于我们才是真实的，它能帮助我们活得更深更有意义。不要以为死亡是为准备将来，而是现在的活着是为准备将来。有一位事业定身的商人，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被一辆大卡车撞了，在医院里边住了几个星期。在疗养的期间，他的太太收到了六封朋友寄来的吊唁信。他太太非常的奇怪，因为丈夫还好好的活着。他把信拿给丈夫看，现在轮到这位丈夫觉得惊讶了，因为那些朋友几乎都没有提到他，谈的每件事情都是关于他太太的。看来没有一个人想念他，他在不在是个人世，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似的。这一点让他感触良深，也沉思很久。圣奥斯丁说，这里是一个死亡的生活呢，还是生活的死亡呢？我们生活有意义，是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死亡。人一生下来并开始走向坟墓，所以死亡是每个人的事情。我们要找到有意义的是我们自己的现在的生活。有时这位圣奥斯丁说，我们存在也知道自己存在，我们因着这样的存在与这样的认知而高兴。因此， 如果我们平时能够反省我们的生活，能面对我们现在的临在，我们就应当感谢天主，因为我们活得有意义。但也许我们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事情，那么下面讲的可能会有点帮助。因为现在的人对待死亡有一个矛盾，一方面知道死亡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平时最好不要提它，也不要想它，好像死亡是别人的事，至少今天不会是我的事。关于死亡，哲学家、神学家和文学家都找到了许多有丰富的意义。其实圣经老早就有了，也许不那么清楚。圣经说一切的人必须死，所以死亡是每一个人的过程。因为我是人才会死，生命是从天主来的，死亡是从人来的，所以要分清死亡本身本来就是人的事情。因为我是人，所以我必须死，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必须死。虽然我们看到过别人的死亡，但是我们自己还没有这种经验。尽管我们知道人人必须死，但是总是觉得死亡不好。虽然死亡能够有意义，但是还是不喜欢。这种态度人们表达得非常的清楚。很多的时候，死亡对于我们是敌人，好像生命重于死亡。人们有的时候也这样会问，天主，你为什么创造了生命，又让它死掉呢？我们看病、休息、吃药，都是为了可以活得长久一点。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圣经上说，只有天主赏赐给我们生命，人不可能按照自身的力量来躲避死亡。有关于生命与死亡，我们在新约当中学到，新约不但告诉我们死亡的经验，也该告诉我们死亡的意义。因为只有在基督内活着，人们才能得到真正的生命，而且唯一的救主这可能是耶稣基督，因为他跟我们一样，他也死了，他也经历了死亡的经验。我们只有在从降生成人的天主并为人赎罪而死亡的基督的身上学习并且了解死亡的意义，因为罪恶的代价是死亡，天主的恩宠却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内的永生。这是罗马书第六章的一句话。有一位教授说，我们人常常停留在中间，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美满的天堂的生活，但是我们都留恋地上的生活。我们愿意有一个永远的生命，但是却喜欢暂时的生命。人强调死亡，不仅仅是最后要发生的事，而且是必须在生命当中出现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努力活着我们的死亡，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等待死亡的来临，而是准备好愿意自由的去接受。人的态度必须是主动的，努力在生活之中。生命与死亡是一个很复杂又有很多不同看法的问题，只有我能够把这个两个不同放在一起。这是每个人的问题，只有每个人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解决的问题。在那里没有别的人，只有我在生活，只有我在死亡，只有我跟天主，而没有别的人。在人生最后的时刻，或许在我周围有很多的人，也许一个人也没有，这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死亡这是我一个人面对天主的事情。圣经说，信从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肉体的死亡是人类共同的命运，基督徒的死亡观却是上主对于你忠心的子民来说，生命这是改变，不会结束。 当我们居住在地上的身体死亡以后，我们在天上得到了一个永久的居所，这就是我们的希望。第二点，怎样来预备我们的将来呢？有一位老人家每天习惯性的去教堂祈祷，有个小男生很好奇，有一天他跟进了圣堂。小男生躲在祭台的旁边偷听老人家要说些什么，因为他总是大声的祈求。他的祷词是这样的：主啊，我现在已经是个老人家了，我活得更够久了，随便什么时候你可以多来接我去，我已经准备好了。一连三天他的祷词都是这样，每一次那个小男孩都听到了。到了第四天，当他祈祷完了以后，那个小男生在祭台的后边装作一个低沉的声音说：我已经听到你的祈祷了，明天早晨九点钟我会来带你走。老人家回家以后整个晚上不能睡觉，他既忧伤又害怕，换句话说，他根本就不明白自己在祈祷的时候说了哪些话，归根到底他也没有准备好。圣经说你要预备将来，我们在童年的时候看见年纪大的人可以自由来去，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很是炫目。有一天等我长大了，这句话还在耳朵旁边响着，转眼之间自己就长大了。不但是长大了，而且已经年老了，将来这个字很快的变成功现在。英国一个工程丘吉尔，他81岁生日的时候，他的国民给他办了一个庆生大会，并送他一件珍贵的礼物。在大会当中，他们要丘吉尔站起来讲几句话。丘吉尔走到了麦克风前，突然之间情不自禁呜咽起来，一句话也不说，跑到他老妻那里扑在他的身上，因为他看到自己来日无多了。我们常常听人说光阴似箭，其实光阴比箭快得多，时间过得实在是非常的快，催着我们走向将来。所以我们不要像鸵鸟一样，以为把头埋在土地里边见不到掠人，以为掠人也见不到他。如果我们不理会将来，将来也不会理会我们，事实上现在就决定将来。我们下次再继续。